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罗马市中心的圣奥斯定堂为奥斯定会修会大会主持开幕弥撒，敦促与会者恳求聆听之恩，态度谦逊，促进团结。教宗礼仪处公布了教宗梁十四世10月礼仪活动安排。教宗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教宗梁十四世在致塞培枢机的信函中邀请大家为正在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祈求和平的恩典。9月6日，塞培枢机将代表教宗在利沃夫出席哈利奇教省总主教区成立650周年庆典。阿富汗东部发生强烈地震，已造成3000人受伤。教宗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的电报中向灾民表示关怀。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9月1日傍晚在罗马市中心圣奥斯定堂为奥斯定会第188届修会大会主持开幕弥撒，邀请在场众人恳求圣神引领他们的工作。今日如同往昔，圣神都在发言。教宗如此表示，并强调修会大会应当依循教会数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在聆听天主和他人的气氛中进行。教宗向与会者们表示，在天大父召教他们聚集一词，赐下光明与恩宠，因此他们这几天应当真诚地致力于沟通与了解，以之作为对天主独特宏恩的慷慨回应，造福所有的人。接着教宗引述圣奥斯定的教导，强调谦逊的重要性。对圣奥斯定来说，各式各样的声音邀请我们在面对天主的自由及他的高深莫测时，将自己变得渺小。与会者不应该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全部的答案，却要怀着信德去接受上主的启发，因为圣神将会教导并提醒我们耶稣所说的一切。此外，圣父教宗也强调了团结的价值。他从当天选读的第一篇读经出发，用圣保禄宗徒的话说，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不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
Before beginning the formal homily which is prepared, I just want to greet all of you. And for those of you who understand English but don't understand Italian, pray for a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关于这点，教宗在讲道一开始就用英语向在场听得懂英语但听不懂意大利语的人说明了这篇讲道的概要，邀请众人恳求圣神的恩典。
That you will be given indeed not necessarily the gift to understand or speak all languages, but the gift to listen and the gift to be humble, and the gift to promote unity within the order and through the order throughout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他说，你们不一定会领受理解或讲所有语言的恩典，但是会得到聆听之恩、谦逊之恩，以及在修会内、在整个修会内、在教会和世界上促进团结的恩典。
L'unità sia un oggetto irrinunciabile dei vostri sforzi, ma non solo, sia anche il criterio di verifica del vostro agire e lavorare insieme. Perché ciò che unisce è da Lui, ma ciò che divide non può esserlo.
教宗用意大利语期勉道，愿团结成为你们不可或缺的努力目标，而且不止如此，但愿团结也是衡量你们集体行动和工作的准则，因为那使人团结的必定来自于上主，而那使人分裂的却不可能由他而来。教宗最后再次勉励他们聆听、谦逊和团结，并重申这台弥撒的祈祷经，恳求圣神光照我们的理智，引领我们走向一切真理。教宗礼仪处9月1日公布了教宗梁十四世10月的礼仪活动安排。在希望的喜年氛围下，教宗梁十四世10月将于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多台弥撒。月初5日，常年期第27主日，教宗将于当天上午10:30在圣伯多禄广场为喜年传教界和移民者活动主持弥撒。四天后，9日星期四上午10:30，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广场为喜年奉献生活庆祝活动主持弥撒。10月12日主日，常年期第28主日，教宗将于上午10:30在圣伯多禄广场为喜年圣母灵修庆典主持弥撒。10月19日主日，常年期第29主日，在世界传教节当天上午10:30，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广场为七位真福举行丰盛大典。在这七位真福中有两位殉道者，他们是亚美尼亚的总主教马洛扬，在1915年的灭族屠杀期间死亡，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平信徒图罗特，1945年不顾日本军队的禁令继续使徒工作而被杀，他将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位圣人。此外，将荣列圣品的还有波利尼修女、维罗纳慈悲修女会的创始人、马蒂内斯修女、耶稣婢女会的会祖、特隆卡迪修女、母幼会的成员，还有两位平信徒也将荣列圣品，一位是委内瑞拉人埃尔南德斯，在俗方济各会的成员，被称为穷人的医生，他不止为穷人治病，甚至为他们支付医药费。另一位是龙哥，庞贝玫瑰经圣母朝圣地的创建者，在意大利甚至在全世界深受爱戴。10月26日主日，常年期第30主日上午10:00，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为世界主教会议工作小组和各类参与机构主持喜年弥撒。这些小组或成员隶属于司铎咨议会、牧灵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最后，10月27日星期一下午5:30，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为宗座大学的学生主持弥撒。教宗梁十四世8月30日在梵蒂冈接见了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姆南加古瓦，随后姆南加古瓦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 以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进行了会谈。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声明指出，双方在会谈中提到圣座与津巴布韦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及津巴布韦政治和社会经济情况的一些面向，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领域与当地教会的合作。公告指出，双方在会谈中也就区域性议题交换了意见，强调了推动多边主义、各国之间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教宗梁十四世今年七月任命那不勒斯荣休总主教塞培枢机为特使，代表他于九月六日在利沃夫出席哈利奇教省总主教区成立650周年庆典。为此，教宗致函塞培枢机，希望塞培枢机能够把他的爱和关怀带给所有参与此庆典的基督徒和善心人士。在这封用拉丁文写成的信函中，教宗指出，乌克兰正在经历极其艰难的时期，值此时刻，教宗邀请乌克兰教友用心去遵守爱的诫命，不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公共生活中，并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活泼的望德，同时恳切地向天主祈求和平的恩典。哈里奇教省总教区成立于650年前，后来改名为天主教拉丁里利沃夫总教区。庆祝典礼将在利沃夫的圣母升天主教座堂举行。阿富汗东部发生6级地震，已造成900人逝世、3000人受伤，而这仅是初步统计的数据。教宗梁十四世迅即通过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表达慰问。在电报中，教宗为所有受到这场灾难影响的人祈祷，将他们托付于天主的护佑，并特别向失去至亲的人、致力于救援与恢复工作的应急人员和民政当局表示真诚的关怀。教宗还为阿富汗人民在此艰难时刻祈求安慰和力量。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8月31日晚上11点47分。震中位于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市东北偏东27公里处。救援人员正艰难地抵达这些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山区，当地与外界完全失去通信。阿富汗卫生局表示，已经调动一切可用资源，努力向灾民提供救援和基本生活必需品。该部发言人扎曼发出呼吁，请求国际社会援助，以应对地震造成的灾难。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1937年7月7日，
中日战争爆发了。林明远神父马上从北方赶回了安国，于7月18日召集所有的修士们开会。会上大家做出一项决定，除了那些在修院负有重要责任的会士以外，所有的修士都随林明远神父参军。在他们离开之前，修院院长雷震远请求林明远神父留下最后的遗嘱，不然的话，如果林明远神父不能安然返回，他就会不知所措，而且小兄弟们也将无法继续他们的工作。在遗嘱中，林明远神父让小兄弟会的委员会根据他所写的文献以及他的教导来订立本会的会规，他们还应该选小兄弟中最有能力的人做本会的家长及修会的会长。另外他还强调，会士们应该过一种神贫的生活。这个遗嘱被放进一个小盒子里面，而小盒子被秘密地保存起来。然后林明远神父对修院院长雷震远说，如果我活着回来的话，就把这个遗嘱还给我，他也就到那时为止。林明远神父的这个平民队伍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督导团，这个督导团也就是林明远神父死后总司令让在洛阳的米干蒙协接管的那个组织。1940年2月28日，修院院长雷震远神父去看望在河南临县的林明远神父，与他讨论本修会的一些事务。那时院长雷震远坚持要求林明远神父在纸上写出本会的会信，他说他需要这样一种书面的文件，因为他不是本会的创始人，在雷明远神父不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的书面文件，他没有权利决定一些事情。于是雷明远神父写下了如下的会规，所有要和小兄弟会活动的最高目标是为了中国的重建与复兴做出富有天主教特色的贡献，并使中国的复兴成为一个基督式的复兴。这种工作应该包括所有形式的行动，诸如社会性、教育性、爱德性的行动，还包括这样的一种行动，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教育教友们，使其能够帮助神职人员进行工作。本会应该停止仅仅局限于教区范围内的行动，而应成为全国性的修会。母会院应该移到北京附近的清河，因为那里比安国处于更中心的位置。林明远神父的继任人应该是亚历山大修士。1940年苦难主日前的星期六，林明远神父和雷震远神父被共产党的军队抓获，然后他们被带到了共产党军队的总部所在地贾家坎。四天后他们被带到了山西的一个地方，那离三年前的武山战役的战场不远。4月1日之后他们被送去劳改，同时还被告知12个小兄弟会士已经在平安镇附近被抓获。4月13日，刘伯承将军邀请林明远神父吃饭，饭后刘伯承将军给了他200元钱作为路费，还给了他路条，并且告诉他现在他是自由的，可以走了。一个士兵将林明远神父与雷震远神父送到了红区的边界，那时雷明远神父已经病得不行了。雷明远神父之所以被释放，是因为 总司令向共产党求情，并且威胁他们说，如果必要的话，他会以武力解救雷明远神父。1940年5月8日，雷明远神父一行终于到达了洛阳，那些逃过了共产党追捕的小兄弟会士们把总部设在了洛阳以西8英里的一个关帝庙里。雷明远神父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小兄弟会的会士们精心地照料他。当总司令知晓了雷明远神父所在地之后，就派了一架专机过来，欲将雷明远神父接到重庆去。亚历山大修士想跟随他一同去重庆，后来他们于6月13日抵达了重庆。可在那个时候，人们的精心呵护与任何的药品都已经无济于事了。雷明远神父于6月24日荣归主怀。那天也正好是真佛董文学神父的庆日。100年前的同一天，那位真佛与湖北武昌殉道。1944年的四月初，到处散播着这样的传闻，日本人正在河南省北部地区沿着黄河大规模聚集部队，准备跨过黄河侵略河南省的南部地区。中美协作组第三营立即制定了计划，要把他们的军事总部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于是他们决定向西进入陕西，到熊耳山脉以西，往靠近商县城区的某个地方去。不过这也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因为需要继续再找一个更合适的地方。不过因为他们营里只有2辆汽车，一辆带拖车的吉普车和一辆卡车，他们不得不征募牛车来搬运他们的设备和装置。他们把最重要的东西装在了卡车和吉普车上，剩余的东西就只能装在牛车上了。吉普车和卡车走军用车道，沿宝丰、方城、南阳和镇平县到内乡。牛车队因为一天最多只能够前进20多英里，就能走相对安全的一些的路线。他们沿宝丰到鲁山，从那里再穿过伏牛山脉往西走，进入内乡。在这些牛车队开拔2天后，这支行军的队伍抵达了鲁山。罗伯特·洛姆和他的战友们也在这支队伍的里面，他们顺路来看望我，我于是邀请他们留下来和我住一个晚上。他们就像负责这次运输转移的中国官员们知会了他们晚上待在哪儿。那些中国士兵们得留在牛车队看守他们的车辆和东西。第二天清晨，当大车队准备启程进山的时候，他们重新回归到他们的队伍里来。在他们离开鲁山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有消息传来说日本人已经开始了行动，并且在郑州以西的好几处地方开始渡河了。李培基长官立即给叶县的唐将军打电话，询问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他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对方还回答说，这里不会立即就出现危险。没过几天，他又试着再打电话询问，可是这次却无法再接通了。部队已经开拔，并且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抵抗入侵，就撤退了。省政府立即打包好了他们所有的文件和资料，准备先撤进伏牛山脉，最后退到内乡去。不只是省政府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收拾包裹跑走了，而且城里的大部分居民也都跑了，部队 也在全面征募运输设备，这一切都意味着大撤退开始了。我也做好了准备，一旦出现危险信号就立即转移，并且告诉了唐振邦先生，让他也这么做。这样，当危险真的来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快地逃走。谭神父和一家天主教教友家庭联系好了，那里的教友住在一个丘陵地带，距离这里大约有15英里远，他可以安排我们躲在那里，直到局势恢复安全。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四章21至25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